我们认为未来的。
那首先的话就是上周整个的我们板块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食品饮料涨幅是1.8%，然后其中白酒的涨幅是2.55%啊，那也是这个上周的后半周啊，银价、汾酒等这个白酒的公司业绩披露之后啊，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那这个周末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这个茅台的一季报啊，周五晚上公布的茅台一季报呢，收入是同比增长了6.54%，利润是增长1.47%啊。那我们认为一季度的收入增长6.54%是略超之前的市场预期的啊，之前大家可能普遍的预期中枢是在5个点左右的收入增长，然后利润呢可能会比预期的略低一点。那核心的影响因素的话，也就是这个非标的量减，然后以及同时降价。但是我们看到一季度的话，报表的亮点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多。首先第一个的话是这个埃茅台的收入一季度是做到215亿元，同比是增长267%啊。那按照普菲1499的这个零售价格来算，假设埃茅台销售的都是普菲啊，那一季度的埃茅台的出货量我们大致算下来是7631吨啊，然后这个量的话基本上是相当于往年这个传统经销商渠道的一年的这个配额的量了啊。那这个埃茅台上面释放的这个长尾的大众需求也是非常超公司的预期的啊。那一季度光埃茅台的这个收入就占到了公司整体收入的40%啊。那这个未来的话，埃茅台应该也会成为公司非常重要的一个放量的一个渠道，然后而且我们看到就是经销渠道的收入是下降了10%啊。那这里面的话应该来说是这个除了说传统的经销商这边的一个非标缩减之外，给国资这边的一个量也是有明显的减少啊，因为这个也有经销商也有渠道反馈啊，这个国资在今年一季度出货的量的话基本上都还是24年或者25年的这个茅台酒啊，那所以的话就是未来有可能国资的量啊会这个逐步转移到埃茅台的这个渠道来销售啊，那可能会提升这个公司整体的销售均价啊，因为给国资渠道的出厂价的话是这个提完价之后是这个1269啊，但是埃茅台的话现在提价完的销售的价格是这个1549，对，所以这个普菲的这个在埃茅台上的一个销售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提价的一个过程。然后的话是这个市场普遍关注的一个利润端啊，那利润这边一个1.47%的一个增长的话，低于收入，我们认为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的话是这个生肖酒还有精品酒等这些非标产品在一季度的时候普遍是有一个大幅的调价啊，就是茅台主动降低了出厂价，因为去年整个的这个非标的批价和出厂价是出现了倒挂啊，经销商这边亏钱是比较多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今年一季度因为茅台的话也是这个试水，这个未来要这些非标采收待售制嘛，所以的话只有年份酒，就是像这个茅台15年这样的产品是有签合同并且给经销商去发货了啊，那生肖和精品的话是传统经销渠道是一瓶都没有的啊，基本上就只有在埃茅台然后以及国资渠道上去放货啊，所以的话就是一季度我们认为非标的占比应该还是比25年的一季度同期是要下降的，那非标的这个均价会比较高，利润率也比较高，所以影响了整体的一个利润率啊。然后呢但是一季度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像精品的话其实局部市场还是有一些缺货啊，所以的话就是在去年整个非标都这个批价整体承压的情况下，去年年底到今年整个非标的批价比如说15年茅台15年其实批价涨得非常多所以的话春节期间我们认为非标的渠道库存应该是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去化那所以的话后续我们看好这个非标的收入占比会逐步的提升。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系列酒的这个增速是高于茅台酒的一季度茅台酒的增长是5.6%但系列酒的收入增长是12.2%那这个也是对整体的产品结构有所拉低那我们对于今年茅台酒的一个盈利层仍然是比较乐观的我们仍然是维持900亿的一个利润的一个预期，也就是同比25年的话应该是将近有9个点的利润增长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呢？主要的理由是2点一个的话就是从这个3月31号开始，普菲是有了一个提价 啊，那这个提价的话是会直接贡献利润的增量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从四月开始，茅台的代售制啊，非标的代售制是正式的落地了啊，所以这个开始给经销商渠道发非标，然后而且精品的话也是公司是重点啊要打造的第二个大单品啊，所以的话这个我们看好后续公司它的一个非标的放量会体现在二三四季度。啊，那今年春节前面也提到，就是非标的渠道库存已经去化的差不多了啊，所以的话，这个增长的确定性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最近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茅台的批价，尤其是这个散非的批价回升比较明显，包括其他的非标的这个批价也是企稳回升的趋势啊。那最近的话，就是截止到今天，整箱的批价是1670，散瓶是这个1620啊。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这个公司持续最近在打击爱茅台的这个黄牛的刷单让这些黄牛给渠道的供货量是减少的然后另外呢，整个四月份我们了解到经销商的配额到货也比较少市场整体还是一个比较缺货的状态。然后关于代售制的话，也是最近也是第一批放货了之后是有一个暂时暂停的一个状态，因为可能关于代售制的一些销售的细节还在不断的调整所以的话，其实在这个现在是四月底，其实是白酒的一个相对传统的淡季茅台的批价仍然是表现坚挺，甚至是在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提示说茅台整体的品牌力仍然是非常强劲的，然后这个供需关系仍然是一个偏紧的状态那所以的话，我们对于茅台的一个投资建议的话，还是非常继续这个强烈看好的那现在就是如果说对应今年900亿利润的话，目前是20倍的一个估值它是仍然是被低估的绝对收益的资产那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是继续强烈推荐茅台。然后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一季度其他的白酒的业绩也是有亮点的。那这周最明显的就是这个银价贡酒那一季度的话收入是果然是转正，是做到了八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增长虽然说利润的增速可能也是持平，但是已经非常超市场的预期了因为一季度大家对于很多的区域酒的预期都是收入至少下滑10%-20%那银价的话收入能够率先转正我们认为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它的这个报表是领先于行业率先出清的因为这个公司它是一个比较少有的白酒行业里面的民营企业它是这个没有非常强的这个税收和报表的一个诉求，所以它在24年的 Q4这个报表就出现了下滑，就开始比较领先于行业开始出现下滑所以的话它的这个包袱是甩得比较干净的，26年是一个轻装上阵的一个状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看到省内的一个格局越来越清晰那其中的话它的这个主要竞争对手一个是古井整体的一个它的渠道利润的话其实是这个随着规模的扩大其实是越来越薄的，那渠道的话也是急需有一些黑马型的产品去做这个代理然后另外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口子窖的话我们看到它同步出的这个年报和一季报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下滑那这个也是最新的一个变化那我们认为口子它的这几年来的一个组织结构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事项可能阶段性的是受挫了那这个我们看到他也是聘请了知名的之前聘请了知名的咨询公司去做这个渠道的改革，那现在的话基本上验证可能是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这个去年四季度和一季度口子基本上是一个躺平的状态那我们认为就是后续的话口子可能在选内的份额会持续的失血那银价的话他会抓住这样的一个品牌趋势的上升势头将这个核心市场从原来的合肥和六安往这个省内的其他市场，尤其是这个皖北和皖南市场去持续的辐射和扩散那所以的话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非常强烈看好银价的一个原因那这个事件的话也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就是一个企业它其实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基酒甚至也不是这个产品的一个品牌心智而是管理层也就是人的因素其实是企业经营中可能最最重要的因素那这个口子的话它的失败其实就是在人的因素上面，它的团队是有缺失的那银价的话其实这两年整个这个人和的因素还是这个非常的占优势的那所以的话我们是比较看好银价的那 今年的利润溢价的话，我们就是非常保守的假设，就是二三四季度可能利润都不增长的情况下，今年应该至少做到20亿。所以上周涨完之后，现在市值319亿嘛，也就差不多16倍左右。那我们认为未来还是有空间的，一个是它的业绩大概率后面三个季度是会增长的，因为去年从二季度开始，安徽是一个禁酒令的一个受冲击的一个重灾区那行业的动向下滑是非常明显的。那今年的话大概率是一个逐步修复的一个状态而且的话公司去年这个报表这三四季度也是有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出清再加上现在省内的竞争格局的一个继续的改善所以的话我们觉得银价的这个业绩趋势的话应该还是会会明显超我们这个20亿的一个预期的然后另外的话像这个这周披露的业绩，比如说像汾酒啊，还有口子窖啊，还有老白干啊，这些白酒都有明显的一个上涨那就是说明其实市场还是在等着这个白酒业绩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利空落地那业绩出清之后那对整个板块都是催化虽然说像汾酒可能四季度仍然是做了一个这个非常超预期的收入增长大家对汾酒的报表其实都不是特别理解那可能就是。大家会认为 Q1 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那下周三晚上的话就是这个汾酒的一季报也会揭晓答案那到时候我们再来评估它的一个业绩出清的情况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业绩报表是最后披露的时间段了下周二晚上有非常重磅的五粮液还有泸州老窖还有金士元的一个业绩那如果说这些公司它的报表出清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话那可能白酒板块下周仍然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然后再更新一下这周的这个两个我们参加的调研的情况一个是金辉酒那金辉酒的话我们看到也是整个白酒板块它比较独一份的存在一个是这个在禁酒令以及经济环境都比较疲弱的情况下金辉酒所在的这个西北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它是相对比较独特的那受这个整体的经济环境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甚至由于这几年国家在这个西部加大投资其实它的整个的经济状况还是非常向好的然后另外呢这个禁酒令的影响也对这个西北市场相对的这个辐射的影响力度也是相对比较小一些所以我们看到金辉的产品结构的话25年仍然是在升级的然后的话公司我们之前也是一直重点的推荐就是它是我们把它称为西北的小古井因为整个的公司的管理团队非常的年轻而且这个非常具有狼性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公司的话也是提出在未来的到2030年这5年的时间可能是他们逆势超车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这个他们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增长的焦虑他们希望在2030年是要做出70亿的一个收入的体量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有足够的体量去应对行业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所以的话他的这个在即使在现在的环境下他们仍然是积极的去做很多的变革那今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补齐他的一个全价格带的一个布局以前他们可能重点是在100元以上的一个价格带然后做的也是非常好那疏忽的是这个100元以下的这个3星4星然后已经光瓶酒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带然后他们之前可能重点的心思都放在团购市场然后这个核心用户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上面那从今年开始也要补齐这个大众餐饮的这个渠道的短板那我们觉得以公司的这个能力然后以及当地一个环境的话它的一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的话金辉酒可能是我们看到白酒板块里面它可能是一个黑马的存在可能是到2030年就是符合增速最快的这样的一个白酒公司所以我们提示一下这个金辉酒是可以重点关注的然后接下来讲一下会稽山黄酒呢也是从去年开始市场开始重点关注的一个子行业那我们也看到它的收入哈也确实是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稳健的一个表现的那会稽山的话是这个黄酒板块里面我们最看好的一家公司那今年2月的话它也是新任的总经理吕鑫那新任的总经理唐总的话它是有这个华润雪花还有百威的一个背景的那在这个对黄酒的这块渠道的一个 相对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应该来说会有很大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改进啊。那今年的话，公司的一个增长目标仍然是比较激进的啊，像它的核心单品兰亭还有1743等都要是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长。然后另外呢，它的这个爽酒的话啊，去年啊也是有一波非常明显的流量啊，那今年的话，他们对这个口味去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化。啊，那今年的夏季我们看到爽酒啊，应该还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表现。然后接下来讲一下大众品的几个公司这周的一个更新。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珠江啤酒啊，珠江啤酒的话，周五也是晚上公布了一季报啊，收入是 5.8 的增长，利润是14的增长啊，收入和利润都是超市场预期的啊。那其中的亮点也是公司的一个高端化产品的一个进展。九七纯生的话，我们估计 Q1 的销量增速大概是在26%啊，那是跟25年的增速是齐平的啊。那在高体量上仍然保持这么高的一个增长啊，也是比较超市场预期。然后另外的话就是25年 Q4 上线的10块钱的产品啊 ，P 酒啊，它对标的是广东市场的黎泉1998啊，那这个10块钱的 P 酒Q1 的销量的话，估计是达到了5000吨以上啊，那这个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因为一季度是这个啤酒的淡季嘛。如果的话它在 Q2 Q3 旺季啊，在这个10块钱的价格带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势头啊，第一年如果能卖到50000吨的话呢，就跟当年的这个九七纯生一样有非常强的势头，那这个市场的话就会对它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啊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啊，那所以的话珠江啤酒也是今年我们会重点去关注的一个公司。然后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巴黎食品啊，巴黎食品这周也有调研，那公司也是提出来今年的这个新店型的一个改造的进度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那今年估计要有700家左右的一个新店型要开出来，可能70%是来自于老店的翻新啊，那公司现在整体的门店大概是6000多家啊，那也就是超过10%的这个门店可能是需要升级，然后升级完了之后，按照目前的一个店效来看，收入都会达到翻倍的啊，那所以如果这个店型跑得通的话，那芭比啊它的这个今年的增长提速还是比较明显。那芭比一季度的业绩低于预期，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今年春节假期比较长啊，那他们的这个早餐店的话，就是门店的老板通常也会这个回家休假啊，那休假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所以同店的话是有一个微幅的下滑啊。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一季度有60到70家门店去做这个升级改造停业啊，所以对这个也有影响啊。那芭比的话，我们认为它的这个整体的业务还是比较偏刚需的，然后呢是在这个虽然生意比较辛苦啊，但是的话也是因为比较辛苦，所以也是建立了比较高的这种加盟业态的一个壁垒啊，然后所以的话芭比的话我们也是后续会重点关注。然后另外再更新一下这个零食板块，这周的话这个万盛集团是有个公告，他们实际的控股股东的话是转让了总股本的 5.5% 给核心这个好想来的总经理张海国，然后总体的对价是17.28块啊，转让价格是这个目前公司股价的8折啊，转让之后是至少锁定12个月啊，那这个转让完成之后，张海国是也会成为公司的第四大个人股东啊，然后的话而且是这个拥有完整表决权的，作为公司的这个核心管理层有了这样的一个持股，而且是他自己真金白银付出对价之后来换来的这样的一个持股，我们相信后续这个公司的管理层也会更加的一个团结，那今年的话也是公司冲刺港股上市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啊，今年也是加快这个开店速度，包括净利率提升也比较快啊，所以的话今年的业绩的释放我们认为是相对会比较激进的。那最近有很多的零食公司公布了一季报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一季度普遍我们看到收入都有20%的一个增长，然后利润增长甚至有些公司还更快那主要的原因是今年是春节是错期然后部分的这个四季度收入是延后到了一季度，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些成本下降的红利所以利润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今年零食板块的话，市场还是会担心就是零食量贩这样的新渠道话语权提升整个行业的这个净利率是有下降的趋势的但是的话我们认为这里还是可以精选一下一些公司它在这个零食量贩占比还不大的这样的公司其实还是有增长的潜力的 比如说像这个友友和进展啊，像友友的话，量贩临时收入大概只有10%的占比啊，那今年一季度这个收入做到开门红，估计是有25%到30%左右的一个收入增长。然后今年应该还大概率会有一个山姆的新品导入啊，所以即使不考虑这个山姆新品的话，今年的保底收入大概是15%到20%增长啊，那利润的话大概是2.4亿左右，所以现在的这个19倍的一个估值。也是后续如果利润超预期的话，是有这个成长的潜力的。那最后讲一下我们这个食品饮料板块的一季度的机构持仓的分析。那我们做的这个数据统计啊，我们的统计口径可能会和其他的券商不太一样，我们统计的是全部的公募基金的持仓就包括主动权益、被动权益，就是指数的基金，还有包括像这个量化基金，还有固收加等这些基金那这个统计口径是比较大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基金的重仓持股是每个季度披露，它只有披露前十大的持股比例所以的话就是像食品饮料很多的公司它一买就会容易买到前十大所以我们算的重仓配比啊，也就是说这个基金比如说贵州茅台它可能占到2%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股票净值的一个比例我们会除以它这个基金的重仓的全部市值，那全部市值的话可能只有基金的整体的一个比例的40%多那也就是说我们是假设基金重仓里面比如说贵州茅台的一个持股比例然后假设推演到它的整体的基金持仓的一个持股比例的那所以也就是前面说因为像这个食品的大市值的公司很容易买到前十大，那长尾的一些持股的话大概率都是一些小市值的公司那小市值的公司的话就是食品饮料的持股比例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小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重仓配比的一个比例的话应该是会高于这个基金的实际的一个配置情况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基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去做一个测算那我们测算结果的话就是 Q1 食品饮料的这个基金股票投资中的一个占比大概是 5.39% 那环比是下降了0.55%然后超配比例是收窄至 1.9% 我相信如果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像这些指数基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然后以及这个重仓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应该整个板块是一个低配的状态那anyway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统计口径的话，就是26年 Q1 的食品饮料的这个基金持仓比例应该回到了2016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环比的回落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其中白酒的持仓比例是4.51%然后环比也是下降了0.62%，其中贵州茅台的减配是最为明显的，减少了0.42%然后在主要的白酒里面，五粮液是 Q1 唯一环比持仓增加的这个公司，大概持仓是增加了0.08%然后在这个食品饮料的基金持仓里面，茅五、如汾是占了绝大部分这四个公司加起来就占到了食品饮料整体持仓的76.47%所以就是白酒的一个作为一个底仓配置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然后另外的话，从大众品的一个持仓里面可以看到 Q1 持仓最多是伊利股份但是环比是基本是持平的。然后大众品里面 Q1 持仓增加最多的是安井食品增加了 0.04%， 然后万州国际增加 0.04%， 然后海天味业是增加 0.03%， 还有这个双汇发展和重皮分别增加了 0.02%。然后当然整个的一个大众品的持仓比例其实都不是特别多那这个而且像万州或者是双汇这种主要持仓的基金还是以这种指数基金为主所以整体上来看，食品饮料的机构持仓的话是在历史的非常低的一个位置上的所以现在我们板块整体的投资机会属于一个这个底部，然后只输时间不输钱的一个位置，尤其是白酒板块那前面也是说这个只要等短期的一个业绩出清的落地那我们这个板块大概率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估值修复的那所以的话我们再次是重点推荐一下我们的一个白酒板块里面的贵州茅台，然后银价贡酒，还有五粮液、泸州老窖、金士元，然后金辉酒然后大众品里面我们今年是重点看好这个餐饮供应链的一个修复那重点看好的是海天味业、安井食品 这个万州国际，还有这个重庆啤酒，还有以及这个珠江啤酒。然后零食里面的话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悠悠食品，还有这个进展食品，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明明和盲和万城集团。那以上就是我的观点汇报啊，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